因为它是念念生灭无常的。好，那既然一切法它是念念生灭无常，你说为什么你跟我偏偏我们就会以为它是常的呢？然后追求的这个不得了，愿意舍弃一切的生命财产这个精力，就是要去追求你说这个无常的东西呢？为什么 每一辈子都是这样拼命呢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灭速度太快，我们凡夫看不到，而且呢它生灭以外它还相续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生灭的相续相而已。每个东西一切法它都在变化，可是我们看不到，因为它变化的太快，而且它相续，你就会以为一切都是没有变的。但你把你年轻的时候照片拿出来看，你就知道有没有变。当然变啊，没有变的话你还是那个一个月生出来的那个样子，因为没有变嘛，它就永远是一个月那个样子啊。但不是啊，每个人都会老，所以它这个就是生灭的速度很快而已。好，实际上它都是生灭的。好，速度太快以至于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变化。那今天除非你修定，定力很高很高，安住在那个没有生灭，我们才能够看出那个生灭。好，你的定力高过于那个生灭的空隙，它生灭你定力比较高，你就能看到哦，这个东西生之后灭了，还要在下一刹那要升起之前被你看到了，因为你定力够高，你看得到，那你才会相信。现在大家都没有证道，只是跟你讲生灭很快，你不太能体会，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就是太散乱，没有这个定力就看不到。但是要相信佛所说的是真实语。好，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细到很细很细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到一切法的生灭。好，所以像这个八地以上的定功，差不多已经接近这个没有生灭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看到那个洞，在变动的那个洞，他就可以看得到。就是我们自己不动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那个洞。你自己拼命在动，你当然看不到那个洞啊。好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也常常提醒说，这个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，空无自气自性。因此呢，不是谁可以决定、可以主宰的。哦，事事物物都是这样。你今天要跟谁做朋友，嫁给谁，生男生女。啊，你的小孩乖不乖，这些其实都是因缘所生，看你过去造的善恶业来决定，不是谁能决定的。好，我们说光说这个身体就好，你这个身体你看每个人小心翼翼的爱惜他，照顾他，给他吃最好的，穿最好的，结果你说好，今天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要老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不要病，不要生病？好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死，可不可以？没有人做到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做到。所以就表示说啊，我们是不得自在的，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说呢，叫无我啊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这个小乘法的根本，就是这个苦空无常无我。好、哦，这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啊、哦，因为在这里啊，我们还是这个稍微提一下。那赞叹出家得离众苦啊，说为什么要赞叹出家？出家有什么功德？因为出家能够离苦得乐。好，就有一个八岁的小朋友，他呢跟着妈妈听净空法师的法带，听，也没多久，他就跟妈妈说啊，我想出家。嘿，师兄你笑什么意思？如果是你的小孩，你同意吗？妈妈说好，让你出家。爸爸说不行，不可以，学佛就学佛，干嘛要出家？好，所以这个居士团体啊，这个负责人知道这件事情，就开始苦劝这个小女孩说：“你不要出家，你看哪一个老师也没有出家，哪一个老师也没有出家，你不要出家，不然吼，以后你爸爸就不让你来佛堂，连妈妈都不可以来，这样对不对？”我们说啊，在佛成道的时候啊，要回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国啊，他这个父亲啊，晋藩王跟这个大臣还有这个全国的人民啊，都这个夹道欢迎佛陀回来。但是呢，这个晋藩王一看，哎呀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后面带着这个迦摄尊者1000个比丘，每一个人就又哭又搞，瘦瘦的，觉得呢，不太欢喜，所以他就下令，他 他说啊，这个世家族里面啊，只要是年轻又优秀的贵族，必须啊要随佛出家修行。因此呢，许多的这个世家族里面的贵族年轻人呢，就纷纷的跟着佛去出家学道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世家族的皇族里面啊，这个太子，好，我们说这个摩诃兰，好，他跟他的弟弟啊，阿那律尊者，他就说啊，他对他弟弟说，现在已经啊，这么多的贵族争相去出家，那我们兄弟怎么可以落人后呢？好，那这样子，如果我出家了，那国家大事变成落在你的身上，我实在啊，于心不忍，好，所以呢，好，我看还是由你去出家，我来承担这个责任。好，那阿那律尊者他误会了，他想说，哦，我哥哥要我去出家，然后他独吞家里的财富，他想没关系，还是哥哥你出家，我来处理家务。好，他哥哥说好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一定是觉得说我在家可以享这个五欲之乐，好，不用吃那么多苦，你以为出家呢修行很辛苦，所以你不敢出家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你既然决定留下来我出家，那我就把我现在负责家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应该尽的责任跟义务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交代给你，好，那你要仔细听。这个摩诃兰呢，就开始仔细的把各种例行的工作，白天做什么，晚上做什么，每天要处理的这些农田啊，这个商货啊，种种的事情都一一很详细的跟他弟弟报告。这个弟弟啊，平常有人顶着嘛，对，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他。他听了以后，光听而已就吓呆了。他说啊，哎呦，他觉得这个经营家计必须要这么操劳，这么辛苦，才能够持家，这样的日子啊，他想一想，他一天都不想过。所以他就对他哥哥说，我看还是你留在家里，我去出家好了。好，所以这个阿那律尊者就赶快呢，跑去了跟他妈妈说明他要出家的意愿。他妈妈听了以后怎么样？有没有同意？他妈妈说啊，哎呦，我只有你们两个宝贝，对不对齁？你们几乎是我的全部，好，我的重心，我的世界，哎呦，我这么爱你们，你怎么可以把我舍下来，然后去出家呢？而且话再说回来，我们家这么有钱，你一样可以在家这个修布施啊，积功德啊，你又何必一定要出家呢？好，就这样跟他讲。这个阿那律尊者就是一直呢央求他妈妈啊，是这个妈妈被缠得没办法，只好就是糊弄他，就说啊，好了好了，他说真的哪里没办法，如果拔提王就是另外一个他的堂兄弟拔提他也出家的话，那我就答应你。好，这个阿那律就听了以后就赶快去找这个拔提，就把他自己的出家的意愿跟他妈妈讲的话就告诉了这个拔提。拔提一听面有难色，他说实在很为难，他说啊，你的愿望我恐怕爱莫能助，因为我从小的心愿就是要登基当国王。好，那好不容易现在看到了，快要如愿以偿了。好，这个亲族里面呢，非常的富贵，好，没有什么内忧，也没有什么外患，好，如此一片这个太平的样子，你现在叫我跟你出家，叫我怎么能够放下呢？那阿那律就跟他讲，可是只有你出家，我妈妈才愿意让我出家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如果我们贪图荣华富贵的话呢，我们的下场只有永远的轮回。好，我希望你啊，再想一想，好，成全我。这个拔提王呢，就非常的勉为其难，他就说，好吧，那我答应你。可是呢，你就宽限我七年，让我再好好过七年。七年一到，我就跟你一起出家。这个阿那律当然不同意，他说哪有再等七年的道理，他说再等七年搞不好佛都不在世了。好，话再转回来，佛在世，如果七年我不在了，那怎么出家？所以不可以。那拔提王没有办法，就讨价还价，从七年、六年、五年、四年到一年，一年也不行，又到七个月，甚至到一个月到一天。好，拔提王拗不过这个阿那律，只好答应一起，两个人就出家了。好，他们两个还有其他五位堂兄弟，就七个，还有每天帮他们剃头的，在宫廷里面帮他们剃头，这个剃头师叫优婆离尊者，哈，八个人一起出家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历史看到的八王出家。好，出家以后呢，这个佛就为他们说法，其中六个人 得阿罗汉。这个阿难这个时候也出家，他得出果。好，他的哥哥提婆达多没有正果。好，这八个，这个拔提王得到阿罗汉果之后呢，内心非常清净啊，无所恐惧的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在树下独自在那边静坐惊醒的时候呢，哎呀，静坐一半，他就想，他就忍不住啊，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实在太快乐了，真是太快乐了。”这个其他比丘听到之后啊，以为呢他还在怀念出家以前享受的这个世俗无欲之乐，啊、哦，不愿意呢在这边修犯恨，就赶快啊跑去跟佛报告。这个佛呢就把这个拔提找过来，就问拔提说：“你刚刚是不是自言自语的说好快乐？”他说是。他说：“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个心里想的好快乐的事情跟说出来，跟我们分享一下？”好，这个拔提就说啊：“说我以前贵为王子的时候呢，住在很华丽的皇宫里面，好，要有四种军队重重围绕，保护我的安全。七行的象车，七行的马车，好，在七行的步兵，好，还有七行的普通的这个车，这样子围绕着，好，保护我的安全。”他说：“虽然这样啊，但是我内心从来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平安跟快乐，没有，我总是担心哪一天呢，刺客会来暗杀我，哦，只要一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，就是呢心惊胆跳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一个人。”我们说在总监在树下打坐都觉得呢这个坦坦荡荡的无忧无虑，好，他说因此呢我才会觉得哎呀实在太快乐了，忍不住。好，佛陀听了之后呢，当然佛当然知道啊，就借用这个机会呢跟所有的比丘啊说啊，说这个拔提他是已经得到阿罗汉果的人，他不可能不好要清净犯恨。好，如果说一个阿罗汉果的人他还会怀念以前的什么五欲之乐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就是呢拔提尊者他赞叹出家了。好，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经典上佛或者是菩萨他在度化众生，好，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一生这个也是示现出家相。好，啊，你看这个地藏王菩萨他也是啊，这个示现出家，好，很多都是示现出家的。好，但是啊，我们这话再说回来，说这个出家，他有身出家，有心出家。好，在这个《维摩经》上就说，发菩提心名为出家。哦，就像各位啊，其实啊，白天工作真的很忙啊，家里事情也很多啊，说能够啊。身虽然没有出家，可是可以发菩提心。好，虽处居家，一个在家中的居士，能够对这个五欲六尘不贪爱，这个其实就是出家，还是非常殊胜的，不容易的。好，因为啊，我们说啊，这个身这一辈子可不可以出家，那真的都要看因缘，要看因缘。啊，我们刚刚讲一切法因缘所生，不是谁可以决定的。好，那每个人啊，因缘不一样。不用勉强，啊，有人啊，从18岁开始要出家，到现在60几岁还在想，可是都没有成就，没有因缘，没有成熟，啊，那能不能这个出家就要看因缘，啊，每个人因缘都不一样，不要勉强，啊，那重点在哪里？能不能真正好好修行，这是重要的事情。在家出家都好，能不能好好修行，这件事情是我们考量的。好，底下说行者见已心大欢喜，见自见己身坐莲花台，常跪合掌为佛作礼，为举头请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寻开。说这个修行人见到这个瑞相啊，生大欢喜心。好，看见自己呢坐在莲花上，好，常跪合掌，恭恭敬敬的顶礼这个阿弥陀佛。这个佛啊，这个头一拜下去还没有抬起来就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好，那这个莲花马上就开了。位举头请的意思呢跟我们说啊弹指请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只是这边呢，啊，文字用的不同而已。当花复时闻众音声赞叹四谛，应时即得阿罗汉道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脱。 好，这个莲花一开之后啊，这个夫就是开的意思。好，往生的人听到众多的音声，好，这些音声呢都在赞叹我们刚讲，这个苦集灭道的四谛法。好，那中品往生呢，虽然发菩提心，但是他们啊平常的这个行门就是修学这个小乘的法门，因此这个四谛法跟他往生之前在娑婆世界所修的小乘法门，它是相合的。好，所以佛才会在这边呢为他说这个赞叹四谛法门。那这个四谛呢，就是苦集灭道。好，苦集灭道就是说明这个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。好，苦我们之前讲过三苦六苦八苦，好，就知道说还在三界当中轮回，就只有苦，没有所谓的快乐。那想要彻底解决这个苦呢，除非解脱三界。好，那怎么解脱？首先就要知道是什么让我们轮回的。好，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？好，每天都不快乐，有觉得很麻烦，这个其实每天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受报，快乐也受报，欢喜这个痛苦也是在受报啊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轮回？就是因为业力。好，善业就生三善趣，恶业就生三恶道。那业力怎么来的？谁给我们的？自己造的。那为什么会造业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烦恼。好，只要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一起来，我们就造业。好，所以是我们呢这个业力形成的。好，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形成了这个轮回。好，那虽然是业力形成轮回，可是呢如果没有烦恼的话呢，那就不会造业。所以烦恼才是轮回真正的原因。好，那所谓这个烦恼，就是这边讲的苦集灭道的这个集地，集就是烦恼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烦恼是形成轮回最主要的原因。那我们今天想要解脱轮回，就除非我们断烦恼。好，只要我们能够断烦恼，就可以啊暂时不来轮回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阿罗汉他可以入涅槃。好，你说他也有很多过去的业还没有受报啊，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入涅槃？好，暂时入涅槃，那我们就知道因为他那些业力的种子没有感果的因缘。好，因为没有烦恼再去牵动那个业力，好，所以他可以暂时入涅槃，好，暂时不来轮回。那这个涅槃呢就是出世间，好，我们说这个灭有这个灭的状态，好，苦集灭到这个灭，那就要到达这个涅槃的境界，是我们修行人所追求的。好，那到达涅槃的境界怎么到达呢？那就要修道，八正道乃至这个37道品，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白板上写的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四圣地。那这个修行人呢修这个四圣地法，应时马上证得，应时就是马上的意思，证得这个阿罗汉果。得了阿罗汉道之后呢，就证得了三明六通。好，这个三明就是啊天眼明、宿命明和漏尽明。我们说这个天眼能够测见十方，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。那宿命呢就是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。好，那见思烦恼断尽了，我们称为漏尽明。好，这个明就是智慧的意思。有智慧才能够获得这三种名。好，六通是什么？哪六通？就是宿命通、天眼通、漏尽通，再加上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。好，所以这个三明六通的通跟这个明有什么不同呢？通是通达的意思。好，明我们刚讲是智慧。好，我们以这个宿命明跟宿命通来讲，说这个宿命通啊就是知道说，哎呀，我前一辈子啊在哪一道啊，他可以知道有这个宿命通。那宿命明呢就是不但了解他上辈子在哪一道，他还知道他为什么到那一道的原因，他究竟造了哪些业啊，种种的情况他都清清楚楚，这个叫做宿命明啊。所以明跟通啊还不一样，明比通呢了解的更多，范围更广。天眼明跟天眼通，宿命明跟宿命通也是一样的意思，明跟通不一样。好， 那怎么样不一样呢？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比较清楚。说在这个杂譬喻经里面啊，有提到一个公案，说佛陀时代啊，有一个屠夫啊，求见这个阿舍世王，要满足他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呢？阿舍世王就说，你求什么？这个屠夫就说啊，哎呀，我只希望呢，大王你能够啊，这个同意让我在这个大节日里面啊，负责担任这个杀羊的这个工作。那阿舍世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印度有四种种姓，屠夫是最下贱的人才去做这个工作，怎么有人来求他要做这个工作？好，他说这个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想要做杀羊的呢？这个杀羊的人就解释，他说啊，陛下不瞒你说，我前身就是一个穷人，好，就是呢以这个杀羊为生，好，但是呢死了以后啊，就转生到这个四天王天，享受呢这个四天王天的一切的这个五欲六尘啊。那边呢，这个天到了这个报尽了以后呢，他继续投身在人间，继续又杀羊，好，这下一次继续杀羊，结果呢这一期生命终了之后呢，又转生到倒立天，哦，更上一层，天报受尽之后再下来再当人，继续杀羊，生命结束之后再往上夜魔天，就这样人间天上，人间天上，一天一次比一次高，到六欲天，整个都受报了，最后第六世呢转生到他化自在天，就这样六度转生在人间天上，他每一次都是做杀羊的工作，而且呢到天上一天一次比一次还高，所以我这次来请求大王你允许我继续杀羊。好，这个阿舍世王就觉得说，是你这样讲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啊？他说真的，我能够知道我过去的这个哪一世是做什么的，他可以记得啊。那阿舍世王当然不相信啦，他说这个屠夫讲的根本无稽之谈，他说这个这么下贱的人，就是这个杀羊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个宿命通呢？他就去问佛，佛就说啊，屠夫讲的都是真的，不是乱讲的，是这个人他前世啊曾经遇到一个辟支佛，然后呢看到辟支佛之后啊，他心生欢喜，欢喜之余呢，他专心的看着这个圣者呢，从头到他的脚，从脚再到他的头，一直看着他，然后呢心这个善心升起来啊，那因为这样的功德，他才啊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转生六欲天，一天比一天还高啊。这个呢也因为他这样的功德，他呢转生到人间的时候，他才有这个宿命通啊。那因为呢我说每个人善恶业都有，这个屠夫他的善业先成熟，先报了，好，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六辈子当中往返人天天上，好，那这下子呢，他这一辈子命中之后，善业都报尽了，他现在恶业要成熟了，好，那恶业成熟之后呢，他这一世一口气不来，他马上要去受他这个六辈子当中杀羊的恶报，要去地狱了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，我们啊如果呢不是真正的修行力所感得的这个神通，我们说这个宿命通，那还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你只看到你前六世，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之前，因为你这个看到辟支佛那么生善心，地非常仔细的观看这个圣者，从脚到头，从头到脚，这样连续的一直地观的这个圣者感得的这个善业果报，而不是你每一辈子去杀羊感得你生这个六辈子都在天上享福，不是的，他弄错了。所以这个宿命通知道过去做什么，可是他没有宿命名，没有这个智慧，他没有修行，没有宿命名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得这样的果报，不明白。好，所以呢不是修行正德的 这个神通啊，都不是件好事啊。我们看到这个新竹这个车祸，叫司马库斯啊，这个车祸之后，这个三地同胞啊，他们就啊说啊要这个血祭，要做这个事情来安慰亡灵。你说一开始这样子的传统从哪里来？也有可能他的族人的某一位高人，他有宿命通，他看到啊这样做能够安慰，让这个往生的人非常快乐。他只看到这两件事情，他就把它合起来，以为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。实际上不是，可能风马牛不相同。我们在佛法里面就知道，杀业是不可以的，不好的，一定对亡灵不好嘛，在地藏经讲的清清楚楚的。好，你说这个山西运城县是这个关羽的故乡，你看现在这个拜关公的人有多少？那关公生日这一天要做什么？全猪、全牛、全羊三牲祭祀啊！真的，你这样子可以祈求到福报吗？可以让你事业家庭美满吗？就跟这个例子一样，如果你因为这样做，家庭事业婚姻都美满的话，那是因为你过去的善业，现在先感得果报。你误以为我去杀生祭拜关羽，然后呢得到这个善报，跟这个屠羊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道理。哦，所以说不学习是不行的。哦，修行一定要学习智慧才可以啊，不然呢就是呢越做越错。哦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那这个以底下又讲具八解脱，八解脱啊，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啊八倍舍。这个背就是违背的意思，舍就是舍弃的意思。好，说违背什么，舍弃什么，就是我们把世间生生灭灭刚讲的这些一切法啊，不是真实的，包括我们内心这个妄想，都要呢把它弃舍啊，不要跟它随着它去起舞啊。那要跟这个觉，好，佛法的这个智慧，还有这个佛法相合，佛的开示相合，这个叫做八倍舍。八倍舍就是说，在因地修行的功夫叫八倍舍，修到成功之后呢，就能够得到八种解脱。好，那这种哪八种解脱呢？这个我们比较少听到哈，那我简单解释一下。嗯，因为都已经出现了，我们总要知道什么叫八解脱。好，那八解脱呢，我们写在白板上。第一个解脱叫内有色相，好，外观色解脱。第二个叫内无色相，外观色解脱。好，第三个叫净解脱身作证。好，那四到这个七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定。好，空无边处定，事无边处定，无有所处定，非想非非想处定。好，这样就七个了。第八个呢就是灭尽定，就又是灭受想定。好，那一共是八个解脱。好，那这个八个解脱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修行人他修禅定啊，因为我们啊观经讲到这里啊，各位对这个修止观有认识的，这个地方才能讲，不然你光这个解释这样啊，到这里大概就昏倒了，然后呢再讲也没意思啊。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简单讲，因为你之前已经有这个基础啊，说这个修行人他修禅定，他修不净观啊，那内有色相，外观色，这个内就是指自己。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，你就观察它呢，是什么？是臭秽的，是不净的啊。这个不净观就是呢，你如果对自己身体很贪着，或者你对某一个啊，男对女，女对男，你对现在你最喜爱的那个人啊，没办法忘怀的，你就观想他呢，现在死掉了，躺在你面前。我有准备图片了，可是啊，不好放，因为知道啊，今天可能有不适合的人在，万一他回去之后啊，没家没困难，麻烦啊，不要。那个是真的照片，好，我们没有还没有准备好，就先不要。我用讲的，你听就好。就是呢，你观想你最喜爱的那个人往生了，死掉了，现在就躺在你面前。然后呢，你观察他膨胀，死掉之后不是全身膨胀吗？膨胀之后胀。那以前啊，那个腰啊，什么小蛮腰，现在呢，哦，胀得跟什么一样，大水桶这么大，然后这个脸啊，整个五官都看不见了，整个都肿起来，然后呢，这个一开始呢，肿胀之后，它会 萎缩下去，这个皮就破掉了，皮开肉绽的，然后呢里面的污血就流出来，不是鲜红的血，是乌乌黑黑的，这个血流出来，七孔出血，好，就是胀响、坏响、血涂响，再来呢龙烂响，开始呢这所有的虫啊开始啃这个全身的肉，从嘴巴钻进去，从耳朵钻出来，再从眼睛钻进去，哦，拼命吃。龙烂响再来呢，青淤响，整个身体呀，哦，青超大超大，青淤响。最后呢，你再观想，这个啊，骨头从这个眉间破开，皮肉破开之后，这个骨头露出一小节，拇指大，这个纸片骨头，然后就观想全身从头。这个心力到哪里，这个皮就破开，骨白骨就露出来，一直观想从头啊，这个眼骨、鼻骨、牙齿骨、下颚、颈骨，然后呢身上的这个胸骨、肋骨啊，一直往下啊，全部的啊把它观想出来，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白骨，就像打坐的身像，你观察出来，观察出来之后呢，白骨出现啊，白骨放光，整副白骨呢像这个白雪，现在很多地方下雪跟白雪一样，然后跟那个白色的贝壳一样这么的雪白，全身放光。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再观想啊，这个这一副骨头啊从下到上，从上到下就是一副白骨而已，这个脚趾骨支撑的足踝到小腿、膝盖、大腿、屁股，左边这样，右边也这样，到最后呢，这个髋骨上来，这个腰骨、腰椎，然后脊到背，前面呢是腹，然后呢这个白牙骨勾起来，胸部，然后呢这个颈骨再来头盖骨，就这样而已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哪里？没有。所以修到这里，如果你定功成就的话，那个我就不见了，你就可以把那个我们说那个我见就没有了。所以它是借由修不净观，去除我们这个，我们说为什么会来轮回，就是这个贪欲嘛，去除这个贪欲，然后呢去除我见。好，我们说全身放白放光之后呢，再从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眉心骨，这个眉心呢再转出八色光。八色光你知道什么叫八色光？你看那个藏传这个唐卡，不是那个后面那个光有那个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八色，那转出来八色光非常的光明，然后呢清净，这个已经到了什么，就是说自己这个身体还有你把它观察这个白骨，然后呢再观察你最爱的那个人，他也是白骨一副而已。好，这个叫做内有色观外，内有色相观外色，然后呢你在观想自己这副白骨粉碎了，那叫内无色相观外色，最后呢八色光旋转出来非常的清净光明，这就是第三个。好，第三个叫什么？尽解脱身作证。好，那这个定功一直往上再增加，到了无色界的这个四空定之后啊，这个圣者因为他有学习，他不会单着在这些禅定当中，他会进一步呢去证这个，说这个灭尽定，好，因为这个佛教徒才有这样的知见。如果你不是佛教徒的话，只修四禅八定，这个是通外道的，外道到这里他会贪着这个禅定，但是佛教徒他不会，他知道呢色界的四禅也好，无色界的四空定也好，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是苦空无常无我，没有什么好贪着的，他不会对他执着，那他就解脱了。你不执着当然就解脱，好，这就七个了。最后就是这个灭尽定的解脱。好，前面七个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内心都还有思维分别，好，到了灭尽定之后啊，就没有一切的心思分别了。好，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就讲说只剩下阿赖耶识，其他的你前六识眼识眼耳鼻舌身意意识全部都不见了，都不在了。好，那从这个定当中出来，当然你这个所有的前六识它就又升起来，好，这样叫做八解脱。好， 到这里呢叫做中品上升者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品上升。这个中品上升，好，然后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把这个净土师啊，这一小段看一下，是第四页十五啊，中品观，这个中品上升，十五关门三品列，上中下被巧安排，求生定满众生意，五戒坚持八戒斋，不造逆迁无过患，永离恶趣出尘埋，花开即证阿罗汉，任运游行白玉街。好，这个呢是十五关中品往生的关门，一样有上中下三品并列。好，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边呢，他都有善巧的安排。他说呢，只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必定会圆满我们众生的心愿。好，那应当呢，怎么样修因呢？就是呢，一生受持五戒，好，而且常常呢去受持八关斋戒。好，那不造作忤逆重罪，好，而且呢没有什么这个重大的过失。好，那必定可以呢，永远出离于三恶趣，好，超出这个轮回的痛苦。那一往生之后啊，莲花马上开，好，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啊自在精行于白玉的路街。好，这个白玉街啊，在这里是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在梁皇宝忏啊，看到说这个超度之后啊，让他往生到刀立天啊，也有看到这个白玉街。好，那这个西游记啊，这个。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，这个王母娘娘这个天宫也有白玉阶。好，但是呢，从这个清朝沈安大师的这个劝修净土师里面，我们看到啊，他就有这句话，他说：“岂知极乐清虚体，自在游行白玉阶。”好，就是说这个白玉阶这里呢，应该是指这个极乐世界。好，这个这样子才合理。好。好啦，那这样子呢，大概可以把这个九品往生啊，在我们预定的时间把它圆满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